好，大家早安。我们继续来看箴言第六章。在箴言里头，刚刚告诉我们很多有关当行的、不当行的，可以做的、不可以做的，应当做的、不应当做的。OK， 好，那许多行事为人的法则哦，都是在箴言书里头给我们的很多的提醒。那在今天第六章里面，我看到有四样东西是提醒我们不要做的，有四样箴言四不。第一，不作保。OK， 当然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说不作保。那作保这个字，我想我就不重读这段经文。不作保就是什么是作保？但作保在整个意义上来说，就是说我来替你做担保。那个担保可以是我用钱给你担保，我用我的名誉跟你担保。我用我的生命跟你担保啊，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作保。但是为什么在圣经里头会提到不要作保 ？OK， 特别是我查了一下整本圣经，其实有11处提到作保这个字在中文圣经里面。那么当中有8次都是出自箴言，那箴言的内容都在提到一个不要作保，不要为人做担保，然后。有另外3次的经文，无论在诗篇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作保，就是只有人向神求，神啊，求你做为我作保，就是只有全能的神能够为人做担保，因为赐生命的主、供应的主啊、全能的主都是从神那里啊，所以唯独神能够来作保。然后，当然另外。两处所提到的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刚刚 Debra 也是提到了，就是有关犹大这个雅各的儿子啊，怎么样为他的弟弟便雅悯啊来做保的这件事情。那在我们明白到做保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这个责任就是说，本来一个人他面对要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他有限，或者是他不没有把握能不能做得到，而你跳出来说好，我做你的担保，意思说我要承担比你更大的责任，就是包括你的可以不可以信任你，到底能不能够坚守你承诺的，或者是你的事情，我来扛，我要承担一个比你更大的。所以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形式，一个智慧的做法。所以几乎在箴言与八次提到的都是不要作保啊。那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说，唯独神他有这个能力，也唯独神有这样的一个资源哦，可以来做任何事情的一个担保。那当然说回来了哦，刚刚 Debra 也是提到，说回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的确面对着很多东西都需要担保人，这是现在的整个社会的一个制度，无论是从国家的法律的商界的、银行的买卖的、交易的，好多东西都牵涉到需要有所谓的担保人。那就像教会购买产业，也是需要有担保人。但是如果说不做保的话，但是整个社会的制度又需要担保人，那应该怎么办呢？当然这个东西牵涉到神的教会需要担保人，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门徒，他就说嘛，就是说我担保神的家，神就担保我的事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顾神的，神顾我的，那当然最终是人更划算的，所以但这个是因为在社会的制度底下，那这又牵涉到另外一种的原则的问题了。那就像说我们今天在一个公司也好，在一个机构也好，在一个机制底下，它有一些的机制，有一些的标准，有一些的要求。那作为基督徒，难道我们就要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我们就违背这一切吗？看起来也不是，因为真理也告诉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者。所以既然是在制度底下，神让人活在制度底下，要对权柄、对制度是有一个顺服的心。那所以很显然， 当两个原则放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不要做保，可是又在一个制度底下需要去做保，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所以人就是要选择都有先后嘛，是次序有先后有轻重，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做到完完全全啊，可是一个人却可以做到，就是如果这个跟这个比较的时候，这个原则更大，所以要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我要活在这个制度底下，那我就需要做。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放在一个现实社会里头，我们再来看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不要轻易的对别人讲说放心来我做你的担保， OK，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一个制度底下需要有担保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活在这个制度底下，那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回应。好，所以这个是第一。那当然我们不明白不做保的那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会面对一个你没有办法预知的未来跟变化，所以我们是谁，我们敢跟你讲说我跟你打包票，我跟你保证，我跟你来担保，所以这个就是人的一个的比较夸大的说法了。所以我们这样留心在这个生命上，要做一个智慧人。第二，不懒惰。 OK， 第六到第十一节这一段不懒惰当然这个是很有意思，箴言用所罗门王用蚂蚁来形容，去看看他们的行动就可以得到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长官，没有官长，没有统治者。就在蚂蚁的制度里头，你会看到非常的奇妙它是一个群体的生活。它当中我们说没有长官，没有统治者，没有元帅但是是不是在他们的制度底下有他们的一些的不用说出来的一种的组织跟分配呢？感觉上是有的就像我们看到天空的飞鸟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有人拍了在特拉维夫的上空一群的鸟，就是那种应该是什么鸟？是一种候鸟，候鸟是一个季候鸟，就是可是那个候鸟是哪一种鸟？它可能是应该不是海鸥，它应该是一种雁吧就是它能够排成一个，如果我们从中文字来讲，就人字形，那或者是一个箭头的一个形状。那为什么它因为呢，我看他们拍了好几张照片，开始有一些照片次序比较乱的，可是后来一张照片就是属于有一个次序的。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会发现当中，正如我们去年有一次跟大家分享到鸟的这个一组成队形之后他们的整个力度跟他们散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那谁做领袖呢？原来他们可以轮流做领袖。那谁发号施令呢？你发现他们是自动的，他们有一个自动导航系统到了时间这个懂得他起来带头，当这个已经很弱了，另外一个会自动起来带头。那这个导航系统是谁放的呢？你如果要追究的话，你只能追究到那个设计者，就是神，就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安置了这样的一个的系统。在蚂蚁身上也一样的。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机会看过蚂蚁我们这边比较整洁比较少看到蚂蚁。那一般上房子住久了你就很容易看到蚂蚁，一有食物很容易看到蚂蚁。那你会看到蚂蚁，如果你仔细观察的时候，你看蚂蚁的动作就是他们常常会搬运食物。那你想一样事情，当蚂蚁搬运食物的时候，有时候你看蚂蚁的路线，哇，可以是很长的，可以上到墙壁或者可以下到哪里，就是可以很长的一个路线。如果你想象从蚂蚁的这么小的动物，这么长的一个路线，如果换成变成人的体积，跟对比之下的路线，我想就可以用千山万水。那如果以蚂蚁的体积来搬运一个食物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说是千辛万苦。哇，你想千山万水千辛万苦的把食物搬回去，搬给谁呢？搬给成千上万的同胞来吃。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蚂蚁里头会有一个这样的一种的亮度，或者一种的生命是跟人不一样的。你想想今天 如果你你看到一个好吃的，你的反应是什么？坐下来吃吧，好吃的就拿起来吃吧。你会不会想到说，哎呀，我的国家还有千就成千上万的百姓哦，没有试过这个食物哦，我应该把它带回家，然后就放在这个家里，看谁想要吃啊，谁去吃。我们人大概没有那么大的量度，我们还比较想到的是自己，再来就是可能最多想到我自己直属的家人。对蚂蚁来说，他搬回去，他知道他的蚂蚁窝里头啊，真的是成千上万。这些你说谁是我的哥哥，谁是我的弟弟，谁是我的父母，已经无法分辨了。但是当你搬回去，意思是说，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吃到，要给别人吃的。诶，可是他们却能够这样做。诶，你看这个是背后隐藏了一个很难理解的奥秘。可是当中在表达的一样事情是，他们很勤劳。对，有四季的地方来说，它是好像你可以形容好像是为冬天来做准备，但对于我们本地来说没有所谓的冬天，可是这个运作通常还在。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会看到一种的很勤劳的一种的动作，不断的工作。蚂蚁你想象它如果不去做工的话，它可以有的吃吗？可以有的吃啊，别人都会做嘛。诶，可是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时候，结果就没人做了，可是大家都在做。所以你会看到这种的勤劳是很特别。所以有一句话说，勤劳，勤能补拙嘛。啊，就是你觉得哎，我天生好像不比别人聪明，我读的书不比别人多。可是当一个人勤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勤劳原来能够补很多人的不够，人的不足。所以从蚂蚁来看一个情形，不要懒惰。所以我们自我反省，我是一个懒惰的人吗？所以很常一个人说我好像没有生活的能力，其实是很常也跟是不是一个勤劳的人有关系。当一个人勤劳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他即使是残缺，他即使是比一般人不幸，可是他还是有谋生之道。你看连如果耶稣的比喻，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草，连这些不种不收的，他都尚且能够生存下来，那更何况是更何况是人，这个充满可以超越万有的人哦，更加是如此。所以第二个箴言的提醒，不要懒惰。第三，不作恶。OK， 那作恶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这里说到。讲到无赖啊，坏人呢、怎么样欺诈啦、这一些所谓的作恶当中，当然很经典的，大家刚才都在分享的，就是箴言有时候就会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容，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啊，连他心中所厌恶的共是七样啊。其实直接一句话，神有七样厌恶的事、哦、可是写诗嘛，有时候就是会用比较特别的一个描述跟形容。所以这里神不要做神所厌恶的人。你看当神厌恶的时候很可悲啊，如果连神都厌恶我们，那你想象那我们的道路怎么样去蒙福呢？蒙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被喜悦。你看了、啊、人际关系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被人家喜欢的人，那首先你就已经是一个蒙福的人。如果你是一个人人都讨厌你的人，那你就很难蒙福，很难蒙福。所以对神更加如此。那什么是神讨厌的事情呢？这里说了七样事情。第一是高傲的眼目。高傲的眼目就是目中无人嘛。你看当一个人如果目中无人，自以为是，高抬自己，当然谁会这样子高抬自己呢？很常就是我有一点成就啦、我的学业比别人强啦、我赚的钱比别人多啦。如果当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时候，眼睛长在头上，目中无人的时候，我相信这样的人是除了他自己自孤芳自赏、自我欣赏以外，我相信他自己有盲点，因为他自己都看不到他自己，就是他不知道原来他是一个很讨厌的人，他不只是被人讨厌，他被神讨厌、所以这个不要做高傲的人。第二，说谎的舌头。说谎的舌头是口不择言。那有时候人会习惯到一个地步，是我现在讲是一回事， 我对另外一个人我就讲的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这个人跟那个人一对话说啊，他是这样讲，诶，他又不是这样讲，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我们不自觉当中有时候说谎说到自己都不知道，那所以不知不觉他就会让人很厌恶，其实因为连神也厌恶，就是说谎的舌头。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知道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尤其在教会是一个群体生活，人与人的相处当中很容易造成这种的误会。就是说我碰到 Aaron， OK， Aaron 跟我讲一些话的时候，哦，是这样讲，那后来比如说他跟我讲的一些事情是我需要让别人知道的，所以当我跟阿松讲的时候，诶，我讲的角度可能有我的一个情况，我只讲了一个部分，我没有讲完整。可是当事情一追究起来的时候，诶，为什么好像我说谎。那我觉得在教会当中很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有些时候不是说谎，是事情没有说完整。但是如果我讲的是已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啊，那就形成一个说谎。那说谎的事情当一对照之下，诶，就毛病就出来了。那我想我们今天教会活在一个透明的一个群体里头，我们很常知道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我们很快就会被查验出来的呀。当一查验出来之后，你发现如果你是一个经常都是这样子说话的，你会发现你就会引起很多人的讨厌，因为神也厌恶。所以真的求神光照我们不要作恶，原来这在神眼中都是一个恶事。第三，流无辜人血的手，这个是一种叫做心狠手辣的手，就是不择手段的手。那为了要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或者自己的心中的一个期望，而就做了一些不对的不妥的，那我想这个是神所厌恶的。第四，图谋恶事的心，这叫做心术不正。那心不正的话，也很容易的就造成人际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所以这个要留心。第五是快跑行恶的脚，就是不是脚踏实地，我们所走的路能不能够走得稳，能不能够就像穿上和平福音的鞋子，是带着平安的。如果不是的话，这个脚就很难走。第六是说谎的假见证啊，第二是说到说谎的舌头嘛，这里是说谎的假见证，这样的情形会害人害己。就是当我告诉你这样，哎，我说哎是这样子的，等一下我告诉另外又是那样，其实这个真的会害人害己。我昨天就有机会看了一些所谓现在网上在中国啊很多这些所谓的行骗的一种的所谓的商业的投资啊之类的。我看了一个系列的一个节目之后，我才发现到真的今天整个社会整个网络，当人被逼在一个环境当中，因为我其实以为说找这种投资通常应该会找那些就是看他有一点经济能力就要找这些人来投资，后来发现不是的。你越是经济有困难，越是在落难当中，其实更容易被拉入这样的圈套。当拉入这样的圈套之后，他就很容易的就看到，诶，我在当中我看到一个盼望，我被帮助了，那我也觉得我想要去帮助别人，结果在这个底下就好像开始有一点的利益。可是这个利益一走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真的是一个圈套。所以不知不觉人做了假见证，自己都不知道，等到发觉的时候为时已晚，整个情况。所以最终会发现不但是害人也害自己。所以那第七是在弟兄当中散布纷争的人很要不得，就是散布纷争。今天我们常会讲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连俗语都会说，谣言止于智者。一个智慧的人听到了啊，为什么这样啊，哇，为什么那个人这样啊， OK， 好，除非你需要求证。当然我们的求证的目的就是我们先从一种信任的角度，然后我们来求证 为了达到和解，否则的话，你会发现当把谣言再散布的时候，结果就看见带来很大的破坏。那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这个关乎到一个人的品格。在六一的一种核心的组织里头，张连牧师就过去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也跟我们讲一样东西，就是教会做全职同工，或者教会一个人进来做小组长被牧养的这一些，我想就是说，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关系，我们永远都不会拒绝他，就是他无论多没有能力，他多做得多不好，都不会拒绝他，因为就像你的孩子，你不会拒绝你的孩子，但是他说，除非这个人是散播纷争的人，就是一个很有杀伤力，他是一个好像一个毒瘤，一个肿瘤在散播纷争。当他这里讲一些话，又这边讲一些话的时候，就搞到这个人跟那个人误会，这个人跟那个人产生纷争分裂啊，这种要不得，这种要切除。那原来这也是神的一个标准啊，就是神恨恶这样的人。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但是在真理的牧养当中，我们就是要改变，就是要悔改，就是要改变，不要做一个不要作恶。那作恶，不然就被神讨厌，当然也就被人所拒绝。好，所以要回转。那最后一样事情，从20节一直到33节，最后重复说了很多有关这种邪情私意，所以是不邪淫，对，不邪淫，这个情欲的试探的事情是不断存在的。就正如我们说，箴言的头四章，我们看到的是，特别是在金钱的这个事情上，免得陷入在网络。但后面这边第五、第六章给我们看到了的，就是都关于有关淫妇啊，有关这个淫乱啊的这个事情。那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首先一开始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话，我儿，20节，你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训诲。所以不可离弃诫命，不可离弃训诲。然后要把他们常常系在你的心上，绑在你的颈项上。你行走的时候，他们必引导你；你睡觉的时候，他们必保护你；你醒来的时候，他们必和你交谈。因为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出于管教的责备是生命之道。OK， 那讲了这个引言，在讲对这个谐音的这个事情。那我们看这里说到谨记父母的训诲。那我想我们今天当中，我们多数都是大人有一些可能我们父母可能已经不在，或者即使父母在他看我们这么大也不会整天我来管教你，我来管教你可能父母对我们现在比较多是敬重，就好像我的母亲对我现在不会对我有任何的管教，他对我只是一种的交流是，而且很长，我要成为对父母有很多生命的一些的引导因为这是真理里面的情况。那就是说，即使是父母健在，我想我们也很少听到所谓的训导，可是这里却告诉我们说要谨记父母的训诲。那可能是过去对我们的训诲，那对今天来说，我们看见真理，我们看见神是透过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不断的给我们有训诲，透过每一次的聚会透过晨祷，透过讲道，透过信息，透过聚会，我们看见教会的体系，我们走的既然是一个从属灵的父母的一个角度，所以今天做小组长的也是做属灵父母的一个这样的角色，你就会发现到原来常常我们都有机会听到训诲训导。那这些就是生命之道，好，就是说诫命是灯，训诲是光，就是说告诉你不要这样子，这是一个诫命，原来这是一个灯，然后提醒你或者是指正你，原来这是一个光，就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人就会陷入在黑暗里头而不自觉，这都叫做生命之道。原来当我们的生命要如何过得好的时候，是要能够活在有这样的训导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也明白到，当一些教会如果从来都不从一个提醒或者是 教导来怎么讲，就是警戒的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长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很多软弱是大家都盖起来的。因为你不要讲我的问题，因为你自己也有问题，所以我也不会讲你的问题，你也不要讲我的问题，结果大家都把问题盖起来。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多生命的问题是你的处事、你的为人、你的夫妻生活、你的这些长辈长幼的秩序，那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都能够做得很有见证呢？很长我们需要学习，需要被提醒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透过聚会成为好像我们的属灵的父母，将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听进心里面成为做事的定向，我们行动的一个引导休息的时候也有保护，醒来的时候就有了互动那这都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所以看到箴言其实背后也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一个的提醒。当然这些话说起来容易，但是真正面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容易。所以这个为什么当我们活在一个牧养的体系里头，我们就是每个礼拜我们都会碰面，我们也彼此了解你的夫妻生活怎么样啊，你的工作的情况如何啊，你的人际关系又怎么样啊。那这些就是当我们出现状况的时候，很常也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生命去处理去协调的时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谨记箴言的四不：不作保、不懒惰、不作恶、不邪淫。求主帮助我们。好，今天的箴言我们就分享到这里。